文按照这里的戒文来说是六条，假如配合比丘戒一条条来说有九条，再详细的分别有十一条。那么这如果是一条一条把它配合起来，道理很多。实际上现在的现在的情况也跟古代不一样了啊，像这些衣呀、钵呀啊，乃至这个禅师的衣服、卧具、坐具，跟古代情形都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讲起来呢，里面要讲的道理实在太多，而我们都是在家学佛的多呀，所以这一类的道理可以统略，不必多解释。那么各位也不必勉强啊，去找这个文字的解释来研究，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大概的意思就行了，还没有出家之前不必提早知道。各位看着戒文，如是等住少力少多少方便，声闻遮罪菩萨不共学。这一段文是总结上面六段这个文字的意义。如是指上文，等于其他还有属于这个少力少多少方便的这一类的声闻比丘所做的，应当守的这个遮罪，菩萨比丘跟他不共学啊，那么就是以上文所讲的跟声闻比丘不一样，就是简大易小，跟小乘比丘不一样的意思。诸菩萨律一戒，为诸众生若嫌恨心，住少力少多少方便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嫌恨心。嫌麻烦了啊，少力少做少方便多好啊，我何必那么麻烦做那么多事情，嫌麻烦。恨或者是对于这个众生，有一部分少数的众生与你没有缘，你恨他不愿意这样做，恨啊。那么嫌心恨心而住少力少做少方便，不肯这样子来多做上面所说的这个种种工作来度化众生的话，那就是犯了众多犯，就是犯染物起。强惰懈怠，住少力少多少方便，犯非染物起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嫌恨心，不是以嫌恨心而住少力少多少方便，是以懒惰或者是懈怠，懒得做，懈怠不肯做，那么这样子住少力少做少方便，不能为利济众生多做事，那就是犯非染物起，不是嫌恨心的罪过啊，就比较轻了。染物起与非染物起这个道理前面讲过很多啊，历前文可知，不必再解释。这一条件没有开源，其他亲戒都有不犯者啊，这里没有，这不能开啊。菩萨道为了要利益众生，再苦也得做，所以这里没有开源。在家菩萨听了那么多出家菩萨的戒法，您也许会觉得我听了超过一个小时以后都没关系的，我真是在这里做冷板凳啊。现在我提一条跟你们在家菩萨有关系的，让你们听听。戒六宗二十八轻，二十八条轻戒里面的第十七条，不须三一八波障戒啊，就是说在家菩萨如果不储蓄出家人所用的五一七一大一的三一，还有钵，还有西藏这些法衣法器，如果你不储蓄的话，就犯了在家菩萨戒。菩萨戒本经的轻戒第八条的话， 你看这第十七条，不会了解，不会懂的。你听过上面第八条，再来看看在家菩萨戒二十八经的第十七条，不用讲，不用解说，应当聪明人、有智慧的人都会懂的。在家菩萨，他为什么要除去三衣？不，西藏出家人用的这些法衣法器呢？因为如果有菩萨比丘、声闻比丘，他需要，他没有的话，你就得供养他。你没有准备，拿什么供养啊？所以要准备这些三衣钵、西藏，用意就在这里。那么平常在家居士都有准备的话，出家人如果有所缺少，他随时都可以供养。不过菩萨戒本经第八条里面所说的衣，不一定是完全是出家人用的衣，就是普通一般的布料通通包含在内。那么这边在家居士需要准备三衣，当然也需要有出家人用的三衣，同时也得准备一些平常人用的布料之类，可以随时跟人结缘，可以救济众生。印度人吃饭用的饭碗呢，不但是出家人吃饭托钵需要用这个钵，当时佛在世的时候，印度普通一般在家人吃饭也是用钵，只是他们的颜色比较好看，而出家人的钵不一定是用这个咖啡色或者是黑的啊。这个资料是可以用瓦的、用贴的，不可以用很漂亮的，这一点不同而已。所以这个钵就是吃饭的饭碗，那么当然在家人照样也需要用的。不一样，我们有中国人吃饭的碗，我们还用筷子啊，吃饭还有用碗用筷子。印度人从前，现在我不知道了啊。从前呢，佛在世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他们吃饭是不用筷子的。那么他怎么吃呢？用手抓的，用手去抓啊。那么所以他的饭钵呀，这个钵的外唇呢往里弯，不是往外陷，他用手抓可以。那么现在我们用筷子啊，那个钵我们用筷子就不方便了。西藏是出家人用的，而且是大乘菩萨比丘才用，声闻比较还少用呢，不过也用啊。那么他托钵的时候也需要用西藏，所以这个西藏就是准备供养出家人的。现在各位受够在家菩萨戒啦，是不是也要准备衣呀、钵呀、西藏啊？这个问题很大呀。受过菩萨戒的人有没有准备啊？如果没有，没有犯戒。有，你送得出去吗？你能供养吗？谁要啊？因为现在的戒坛跟古代不一样，古代有人要出家呀，随时就可以去受戒，不是像我们中国团体多人一起供一个戒坛受戒，就是凡是传戒都是上百甚至上千人受戒。在印度古代啊，随时随地有一个人发心出家，那么他受戒的时候为一个人都可以传授，不一定要很多人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在家居士如果有准备，遇到有一位发心出家，那你随时都可以供养，那个福田就给你种到了。那么尤其我们现在台湾的戒坛，他们这个衣呀、钵呀、西藏啊，统统都是戒常住传戒的戒坛你准备好了。 那么您就是有准备，您送去戒坛，他们也不要，为什么呢？不整齐呀、啊，颜色不会一样啊，不整齐呀、啊，他们要整齐，要庄严呐、啊。你就是准备好了送去供养他，他也不要的。说你就是准备有了，你存有，也送不出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么各位受过在家菩萨戒，对这一条戒怎么守持啊？这是问题呀、啊。各位受过菩萨戒，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对这一条戒要怎么样受啊？没有准备，不储蓄，三衣不障，犯戒；准备了，送不出去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你要怎么样子受持这一条戒呢？我现在说这个受这一条戒的方法给你们听，请注意听。他有三衣就够了，没有其他的衣服。而我们现在尤其在台湾的出家人，他不但是要出家的披衣袈裟，他同时还要平常穿的衣服，像我穿的里面还有短的啊，这个出家衣服啊，那么外面还有长衫、长褂子，还有中褂子，还有海青，这些戒条里面都没有的，那你不送不供养不犯戒，那里面没有嘛？只要供养三衣就行了，啊，戒条里面并没有规定说叫你要啊要供养长褂子啊、短褂子啊、海青啊，没有这个规定，所以不要死在戒条的文字之下，要看通，啊，这是准备三衣钵帐，这是一个原则。那么意思就是，出家人用的，我们做得到的范围都可以随意供养。对于这一条件的受持啊，第一，假如有传戒的地方，传出家戒、传比丘、比丘尼戒的地方，他如果向你化缘，要做三衣钵西藏来解这个新戒的比丘、比丘尼，那你如果做得到的范围，随份随力出一点钱跟他结缘，这就是等于受了这一条戒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，平常时如果你遇到有刚发心要出家的人，他没有短褂子、短衣服，没有长褂子，没有海青，你可以帮助他替他做衣服，给他现在有的用。那么三衣可以不必准备，因为他戒坛里面有。他刚要发心出家的人，如果他没有出家衣服，你帮助他成就他出家，这个功德一样，也就是等于受了这一条戒，没有违犯。三点，假如你遇到有老修行比丘、比丘尼啊，他很用功很修行，但是他很穷，没有衣服，或者是他的衣服破烂了啊，没得穿，那你就发心啊啊，或者是替他做衣服，或者是出钱给他做衣服，一样也是受这一条戒的意思。那么这是第三点，不限定在三衣钵帐。接着，对于这第十七条的轻戒，只要按照我上面说的这三点啊，遇到因缘就做，不要勉强啊，不要勉强，遇到因缘就做，没有遇到不必勉强。我不要勉强说，哎，你发心出家，我供你衣服，供养你衣服，可不能这样勉强。出家要他真正发心啊。那么如果真有人发心出家，那你可以帮助他。假如既然他没有发心出家，你硬是要他出家来供养，来种你的福田，这是不行的。所以要看因缘，遇到这三种因缘的任何一种做得到的范围，随份随力去做，就是持这一条戒，常存这个心。如果有因缘我就做，不必准备放在家里。菩萨戒本经第八条的文字，我们看起来啊， 那么出家人，这些出家比丘，只要菩萨比丘，我们中国的出家比丘都是菩萨比丘，因为他都是受过三坛大戒。三坛大戒就是初坛沙弥戒，第二坛比丘戒，第三坛就是菩萨大戒。那么受过三坛大戒，统统都是菩萨比丘。那么这样子看起来，他们都可以受很多很多东西，都可以尽量接受供养。不要忘掉，前面有一条件，要少欲知足。如果多欲不知足，菩萨就是出家菩萨都一样，如果多欲不知足，也是犯了菩萨戒。道理呀，要分清楚。这个前面戒条里面所讲的，可以接受种种的衣呀，乃至金银啊，这是完全为了度众生用的，不是自己要用，自己一样是要少欲知足，那通通都是为了众生才接受。假如借众生之名而得到自己受用之实的话，那就是大犯特犯了。戒文到这里为止就讲完了。大家都已经明白，这个菩萨戒本经是属于地持菩萨戒。地持菩萨戒就是欲切菩萨戒的同本意义。欲切菩萨戒本里面呢，从这条戒下面接触有一条，完全以这个声闻比丘不共的戒法，就是有七条信戒可以开放的那一种意义。那么在这里地持菩萨戒没有翻译，把它略掉，而欲切菩萨戒本里面有，就是杀生、偷盗、淫，乃至这个妄语、妄言、绮语、恶口两舌，这个七种性罪啊，菩萨为了度众生的特殊因缘可以开放。那在这个欲切菩萨戒本里面有，这里没有。所以欲切菩萨戒的亲戒有43条，而这里只有41条，那么其中一条就是七条信戒的开放，后边另外有一条在欲切菩萨戒分作两条，所以他们有43条合并为一条。这里不翻译，这个关系太大了。什么关系太大呀？我不愿意讲如欲切菩萨戒本就在这一点，因为往往世间有人呢、会利用这个七条信戒的开源呢、搞乱了。所以这个七条信戒，当时翻译这一部戒本的谭无谦法师，他不把那个七条信戒的开源翻出来，很有作用，用意很大，不是随便人能做的，最起码要登地以上得不对转的菩萨才做得到，不是凡夫能做。而我们差不多都是凡夫，那么如果把这条翻出来，有人会利用这个因缘呢，结果去造业了，所以不翻最好。下面第九条，住邪命界第九，这也是对出家人讲的，这个文字比较简单，我简单把它消文讲完好了。会看出戒本，若菩萨身口惨屈，若现象，若鬼之，若因力求力，住邪命法，无惭愧心，不能舍离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。下有分别显示这个住邪命的情形。身惭屈就是现象，若现象就是说明这个身的惭屈。惭在这个随烦恼里面呢，它是小随烦恼之一，惭就是不实在，屈就是不执心， 啊，这种的情形啊，如果稍微懂得这个文字的意义的人啊，如果看人的造作都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所谓现象，这个五种邪命里面有为利养故现奇特相，为了要求名闻利养，而这个出家人就现出奇奇怪怪的特别的相状来，比如说现出特别庄严的样子啦，或者是现出他得道啦，或者是现出他有神通啦，这些奇怪的相使人对他供养，那么这就是所谓现象。全靠身体的造作，不用口说，所以是属于身的产区，别人的坏处来形容啊，表现出自己的长处，所以这就是属于口产区。五种邪命里面有说啊，第五种就是说，说的供养啊，以动人心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比丘跟这个居士说，这个居士很发心布施，那他跟他说，哎，张三居士啊，对我供养多少呢？他给我多少东西，多少东西？那么这个李四听到啦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张三供养那么多啊，我李四如果少供养了，就不好意思啊。啊，用这种方法使得李四多供养，这就叫做因利求利。邪命法总结上面生产区、口产区，乃至因利求利，这通通都是属于邪命。邪就是不正，以不正当的方法手段来滋养生命的生活啊，这样子来求这个利养，这就是违反佛制的，不得了了。无惭愧心，一个人如果没有惭愧呀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道业当然没有办法上进，只有堕落。而他这样的住邪命法，对自己完全没有惭愧心，就是认为我这样做很对，而且很执着，不肯舍离，这不能舍离。他对这种的做法，住邪命法，他没有惭愧心，认为他这样做得很对，而不肯舍离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集。难者是开源，若断彼故，起欲方便，烦恼正上，更说说起，就这么一条。实际上并没有不犯，而只是对于这个烦恼特别重的人，他喜欢这样住邪命法，构成习惯，而你要他改呀，很不容易。他知道要改，那就是有惭愧心了。啊，若断彼故，为了要断除这个惭愧啊，断除这个邪命的缘故，彼指那个邪命法，为了要断除这个邪命法的缘故，起欲方便，升起种种的期望，想要用种种方便来对治他，对治这个住邪命法的错误，但是一下子对治不过来，因为烦恼很重啊，啊，这个正上烦恼所使，更说不起，常常升起，频频升起这种的啊，要做这个邪命法的这样事情，舍不掉，没有办法是一下子舍掉。那么有对治心，有惭愧心，虽然偶然犯了，随时晓得啊，忏悔而求断除也算不犯。这第九条也是对出家人说，因为在家菩萨他不必这样做啊，他不接受人家供养吗？在家就是不接受人家供养，所以就不必以这种方式啊来希望人家供养，而不会有所犯。而出家菩萨或者他想要多人供养，为名为利，那就会有这种烦恼生起来。所以呀，学佛要得到正知正见，要少欲知足，不容易。说很容易，要做好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对在家菩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， 不要把我这一只吃，佛定下来的这一只吃啊，经常拿去晾那些出家菩萨，不要时时把这个吃拿在手上去晾一晾它，它有没有做对，它是不是住邪命法，不要这样子做，多念佛，好好念佛。那么出家菩萨他有没有住邪命法，他是不是牲口产区，那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们好好念佛，你眼睛一看知道他是个牲口产区，他是在谄媚，那么你知道就好了，不要再去说话，你好好念你的阿弥陀佛，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完全没有邪命的，都是正知正见，我们要念佛，好好求生西方啊！看到如果世间有这桩事情呢，你就要想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些，我们赶快多念佛，求生西方。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不会有住邪命法的人的，要这样子想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就是第九条讲完了，第十条以下呀。我们大家同样都要遵守的，那就不是单是出家人的事情了。第十条以下，出家在家菩萨同样要遵守的，那通通都要好好的学习，留下次再讲。